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请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第十章。天父，我们实在要感谢你，是你莫大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是你莫大的恩典，你不只让我们有了父，并且给了我们父的家，我们可以与你的众儿女一同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清晨聚集在你的脚前，把你配得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这是何等的福气。但愿我们的诗歌，无论是大人，无论是孩子，都能够如同馨香之祭达到你的面前。我们更盼望在你恩惠怜悯之中，你把你自己的话向我们打开，我们恳切地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好让我们知道你话语的奥秘。但愿我们一同坐在你脚前的时候，你能够向我们扬脸，对我们施恩。但愿我们的保惠师圣灵能够把我们一同带进到你真理的里面，我们等候、仰望、祷告，都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在读启示录第八章、第九章的里面，那里我们看见神借着老约翰向人启示七个号，在历史中神要如何的借着许多不同的灾难来审判这个世界，而神审判的目的是为着人肯悔改回到他的面前。如果我们还记得在第六号吹响的时候，那真是可以像英文里面的一句话说 All hell set to loose， 好像阴间所有的权柄都要出动了，要来毁灭人类。那是一幅何等可怕的光景。然而我们稀奇的是，在那么可怕的灾难面前，人依然是硬着景象不肯悔改。然后我们就来到了第十章，我们期盼在第十章里面我们能够看见第七个号能够吹响，因为第七个号吹响的时候，那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是基督要在荣耀里降临的时候，那会成为神子民最大的盼望。然而我们却发现，我们读的第十章没有第七号。我们发现在第十章的里面，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新的插曲。正如同我们曾经看第六印和第七印中间神加了一个插曲一样，弟兄姊妹如果还记得，在第七章那个插曲的里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有14万4千人被印记所记。我们说过14万4千 是一个完全又完全的数字，那里所要告诉神的百姓，就是神的百姓每一个一个也不会漏掉，都有神的印记，都蒙神的保守。第二个重点是讲到有数不清神的百姓在荣耀里能够敬拜神，那是给神在苦难中的百姓一个盼望，让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脱离这一切的苦难，进入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荣耀里面。那我们今天来看的第十章呢，是另外一个插曲。这个插曲跟第七章的插曲一样，都是对着神的百姓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都是神对着他在苦难中的百姓一个安慰，一个提醒和一个帮助。并且神特别在第十章的这一个插曲里面，要帮助神的百姓知道我们今天的责任是什么。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充满着灾难，不是哪一个时代的特权，所有人类的历史都充满了灾难。然而神一直在灾难中要他的百姓知道神眷顾，神保守他自己的百姓，只等到得救的人数填满，只等到寻道者的人数填满，末时才会真正的降临。当你在读这一整段圣经的时候，你发现神在那里启示给约翰他一直在做的事情，可是在他推动神永远旨意计划要成就的过程中，神居然肯停下来想一想他百姓现在的需要，给他们安慰，给他们提醒。如果我们看懂了这一点，你想想看，这对我们是多大的安慰。我们在做一些重大的计划的时候，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停下来？除了我们非常关心的人，才会让我们稍微停一下，对不对？神在做的是何等重大的事情，而神每一次停下来是为了谁？为了我们。你如果能够体会到一点，神顾念我们，这是多么甜美的思想。一个人活在地上，如果有人一直想着你，一直顾念你，你幸福不？很幸福哈。这年头谁想你啊？儿子去了大学，不缺钱会找你？这年头只有朋友圈和网络上才有孝子。听懂这句话吗？哇，你看到，哎呦，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他干了啥事儿？问题是他母亲不在朋友圈里面啊。亲爱的弟兄姐妹，神顾念我们，这是一个多么甜美的思想。你知道神顾念的人呢，不只是幸福啊，是蒙了大恩的人啊。今天太多神的儿女啊，读启示录的时候，总喜欢用我们的小头脑啊，去猜测神没有启示的东西。 所以你去读很多启示录的解经啊，基本上这些人都有天大的本领，画出一个时间表，告诉你这件事发生，这件事发生，这件事发生，最后。其实启示录不是给我们去分析的，启示录是让我们读，去感受，去体会神多伟大，神又多么爱我们。我是学理工的，我们这些学理工的同学啊，常常干一件很笨的事，就是我们要用逻辑头脑去分析爱情，这是天下人间最糊涂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全本的圣经是上帝写给我们的情书，所以请你不要老是用你那个小头脑去分析爱情，好好的来体会，来享受。要能够读懂启示录第十章，必须先搞清楚三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老约翰在写启示录第十章的时候，他在哪里？第二个问题，他看见大力的天使是谁？第三个问题，什么是那个小书卷呢？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想一想。我相信弟兄姊妹都记得，在启示录第四章，约翰被带到天上。第四章第一节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约翰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站在宝座的角度来看神在历史中的作为。但是到了第十章，你看第一节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他要站在哪里才看得见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呢？他当然要站在地上嘛，不然你怎么看得见呢？第四节，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他在哪里啊？肯定在地上嘛。他如果在天上，他就不会说从天上有声音说，对吧？所以我们可以说，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老约翰在地上，那为什么老约翰这个时候在地上？重要性在哪里？我们最后再讲。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问题，这个大力的天使是谁？你如果读启示录，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启示录中提到很多的天使，都没有任何关于他们本身的描述，譬如说他们长得什么样子，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他们有什么打扮，他们带着什么东西。基本上你去读启示录，所有讲到天使的地方，他只讲两件事，第一件事他说了什么话，第二件事他做了什么事。为什么呢？因为天使是差役的灵，他本来就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重要的就是主人打发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至于他长得帅不帅，他穿得怎么样不重要。不过今天很多人对传道人穿什么、长得帅不帅倒很在乎啊。可是我们读启示录， 读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例外。这里对着这个天使啊，可是有非常详细的描述。那这些描述当然就让我们注意到这个天使非比寻常，他很特别，他不但被称为大力的天使，他披着云彩。那任何一个懂得旧约的人都知道，云彩是神同在的记号。换一句话说，这个大力的天使，他以神的同在为他的外袍，特殊吧？头上有红，那这个更是连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都懂。圣经里面的红是什么？神立约的记号，他头上有神立约的记号，脸目像日头。还记得启示录第一章里面形容主耶稣的脸目怎么样？如同烈日放光，对吧？两脚像火柱。那对着犹太人，你只要一讲到火柱，他们想到什么？出埃及记，神借着云柱、火柱显明他的同在，保护、带领、帮助，对吧？然后第三节还告诉我们，他说话的声音像什么？狮子吼。如果弟兄姐妹读过何西阿书，读过阿摩斯书，请问你，狮子吼是用来形容谁的声音啊？耶和华神的声音。所以当我们来看到这一切的描述的时候，我们肯定的知道，这一位天使跟神跟基督关系非比平常。再加上他左脚踏哪里啊？乱讲。他左脚踏地，右脚呢？你知道在圣经中用脚踏地踏海是什么意思？是表示地和海都在他的脚下，都在他的权势之下。看到这样的描述啊，你就会理解为什么有许许多多解经家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这位大力的天使不是别人，就是荣耀的基督。不过他另外一个显现的方式而已。我们当然承认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但是呢，也有不少圣经学者根据以下的三个理由，他们认为这个天使不可以也不会是基督。第一个理由，启示录中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一次被称为是天使，被形容为天使，他跟天使有绝对的分别。其实不但是在启示录中，整个新约圣经里面，耶稣跟天使是截然不同，清楚分别。特别我们如果读希伯来书的话，那圣灵在那里一再的强调，基督比天使那要尊贵多了。所以根据这个理由，这一个天使不会是基督。 第二个理由，这个天使虽然有许多尊贵荣耀的描述，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没有一个人，包括约翰在内，没有一个天使向这位大力的天使屈膝敬拜，没有。然而你读启示录，每一次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无论是人，无论是天使，都要向基督敬拜。第三，在第六节那里，第六节这位天使启示的时候，他是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那这一节圣经的英文翻译啊，会比较中文翻译呢更清楚一点的，让我们知道这一位天使当他要启示的时候，他是指着那一位，他是借着那一位从永远活到永远的。听清楚啊， Live ever and ever， 并且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英文怎么说呢？它是 swear by him， 第三者，它是借着另外一个，那个是谁？那个是一直永永远远活着的。请问那一位，这个大力天使指着启示的那一位是谁？那一位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不会是他自己，不会是这个天使，因为所有的天使是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可以一直活下去，但是不能够 ever and ever， 因为他在过去的永恒他不存在，他是有一个开始的。只有基督是从过去的永恒存在，一直存在到未来的永恒。更何况在创造的时候，也只有基督他才是创造者，而天使是受造之物。所以其他的这些圣经学者，他们一般都认为这一位大力的天使是富有基督荣耀的天使。这一位天使因为可以敞着脸观看主的荣耀，所以他能够荣上加荣，带着主的荣行。也可能就是但以理书八章十六节，如果弟兄姊妹熟悉那一段的圣经，就是跟启示录这一段的圣经是相对应的经文。而在那段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一位天使是加百列。希伯来文加百列的意思刚好是大有能力。所以不少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位大力的天使他不是基督，但是他是基督的代表。其实无论你说他是基督或者是基督的代表，对着我们来明白这一章圣经来讲，没有那么的重要。重要的在哪里？这个启示的重点是神要借着这一位大力的天使来告诉当时活在恐惧下面神的百姓，谁才是真正有 power 的，权柄到底在谁的手上。神的力量 是世界上任何的势力都不能够相抗衡的。这是罗马书八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的神不但蛮有能力，我们的神蛮有荣耀，这是云彩所预表的。我们的神信实可靠，守约施慈爱，这是彩虹的记号。他带给我们生命如同日头，他带领，他陪伴，他帮助，他保护他的百姓如同火柱。是他，我们的神掌管着整个的世界，踏海踏地，并且神的话是充满的能力，如同狮子的声音。圣灵在这里让我们要看见的，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困难，一拿到这一位神的面前，那就算不得什么了。这些困难拿到我们的面前，都是天大的事儿。但是这些困难拿到神的面前，就是小事一件。第三个问题，这小书卷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如果你稍微熟悉第十章，你就知道整个第十章真正的中心信息就是在乎这个小书卷。那我们来看这段描述的时候，如果弟兄姊妹你有一点想象力的话，约翰在地上所看见这一个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上像日头，两脚像火柱，并且一个脚踩海，一个脚踩山。请问你看起来是很伟大呢，还是很渺小啊？肯定是伟大的不得了啊！你看，哇，比现在什么什么 Superman 啊，什么 Iron Man 啊，还是 Batman 啊，都要大得多了，对吧？那个是哇，看了简直吓呆，这么大，这么伟大的一个大力的天使，一个脚踩地，一个脚踩海，不得了啊！但是奇妙的是什么？这么伟大一个天使，他那个手都不知道多大，对吧？他手中应该拿什么来陪衬，来代表他的权柄？在我想，应该铁杖，对，像孙悟空那根，那个叫什么镇海还是什么定海针啊？哇，那个不得了，那个哇，可以多少丈高，百丈高，对不对啊？把那个拿在手上才有点配嘛。这才像一个大力的天使，对不对啊？那要不然也来一个什么百尺的宝剑，对不对？往那一站，谁敢，这个什么倚天一出啊，什么谁敢不从啊，对不对啊？不听话，毙了你，对不对？但偏偏圣灵在描写这一个大力天使的时候，你注意到他手里拿着什么小书卷。你知道这个小书卷呢，准确翻译成英文呢叫做 booklet， 听懂吗？什么叫 booklet？ 我们外面有没有传福音的小的 booklet？ 有没有？那小册子啊，没几页的呀。听明白没有？就那么一点点东西啊，这是一个何等强烈的对比！一个伟大荣耀的大力天使，手中拿的是一本打开的小册子，打开的小册子，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小书卷呢？
这个小书卷有什么重要呢？它的价值在哪里呢？
我们说过很多次，你要读懂启示录，你一定要把旧约搞清楚。这一幅图画，这一个书卷，当然就要带我们回到以西结书，我们才能够懂。在以西结第二章第三章那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先知以西结就是要吃一个小书卷，吃在嘴巴里面是甜的，像蜜，到了肚子里面苦死他，对吧？所以你要读懂这一段，你就得回到以西结书去看第二章第三章，你才知道来龙去脉。那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看，简单的说，小书卷是什么？小书卷就是 written word， 就是神的话写下来，那是什么？ scripture， 圣经。那神要以西结做什么事？神要约翰做什么事？把它吃了。吃完以后呢，还要叫他去讲，对吧？以西结书是如此说，第十章，启示录的第十章说同样的话。那这里让我们震撼，让我们惊讶的是什么？神要做的事，神要做的事，神在宇宙中要成就的事，他为什么不叫他大力的天使吹口气搞定？有什么困难呢？二万万的大军拿到大力的天使面前，还不就一脚踩死，对不对？魔鬼再大的能力有什么用啊？捏蚂蚁一样就搞定。但是神居然选择了一个我们不能够相信的办法。什么办法？要叫先知把神的话吃下去，再讲给别人听，讲给别人听，人家还不听。然而神却可以借着这样的方式来成就神永远的旨意，这叫做神的智慧比人的愚拙还智慧。你如果去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你大概就能够摸到一点点，原来神做事跟我们做事不一样的呀。耶稣曾经宣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什么意思？这个话是对着信他的人说的，信他的人已经有生命了，然而信他的人必须走耶稣的路，听明白吗？不走耶稣的路，真理就看不清楚。你走耶稣的路，真理才会看得清楚，真理看得清楚，生命才会长大。 Jesus way。 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对着你我这些堕落的人呢，是最要命的事。你我从信主到今天呢，我们所有的祷告基本上是什么事啊？我们祷告是干什么？说白了，我们祷告是要 Jesus doing things our way， 听明白吗？我们告诉他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告诉他他应该做什么，我们告诉他他要听话，因为他听话的时候我们会感谢赞美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别的教会， 去听听他们的感恩见证会，所有的感恩见证说白了 99.9% 就是上帝听话了。我得癌症，上帝听我的祷告了，我癌症好了，把荣耀归给神，阿们，因为上帝听话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教我们祷告怎么祷告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